是一个比较容易紧张的人，所以差不多在一个月以前，我就开始在想要怎么讲今天的东西。我是希望能够把我里面那个真实的状态显现出来。然后如果说我今天分享的呢，是能够让我们大家一起能够更认识神，这样的内容，那我会很感谢神。好，那我今天要讲的经文呢，就是哥林多前书一章的26-31节。如果大家都翻好的话，我就开始读。对，哥林多前书一章26-31节。好，我开始读了。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弃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就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好，大家先不要误会哈，这个，这段经文可以对哥林多的那个教会讲，也可以对我们讲。那保罗在讲这个的时候，并不是要贬损我们这些在主里面或者说被蒙召的人哈。而是因为在世人的眼中呢，跟在神的眼中，对于智慧、能力、尊贵、强壮这些字的那个意义啊，它的形容词有很多很大不同的理解，而且常常会是相反的理解。我们就是说，我们再来看前面的20节跟21节，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所以在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里面的26节呢，有很重要的三个字，就是说按肉体。按肉体，那它的解释，那几个形容词的解释就很不一样了，是吧？我举我自己为例哦，我刚好都是不管是在哪一方面来讲，都是在认识神以前哦，我是27岁走进这个教会的，在那个信义会屏东新园乡五房村的那个一个福音戒毒中心，叫做牧恩之家哈。那我那个时候是一个酒精成瘾的人，所以说我刚才讲的，不论是从神的角度呢，从人的角度，就是完全跟那些智慧、能力、尊贵是沾不上边的哈。可是呢，如果我们已经在教会久了哈，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永恒的盼望，那就算我就在那个时候27岁的时候，我因为酒精喝过度、意外或者是身体状况死掉了，那样的死亡呢，跟那些事业很成功啊，很多子孙，然后他的享乐后半生也非常的享受的那些成功的人士，他们也是一样会死嘛，是吧？那这样这些死在神的眼中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你们不用翻，我读给你们听。在彼得前书的1章24节，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草上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我做这个送餐的工作已经超过4年，我越来越驾轻就熟了。是猪妈妈的小孩子家中带我入门的哈。我那时候记得家中在教我的时候，他还跟我说，他在路上碰到一个也是送餐的小弟弟呀，可能只有20岁左右吧。他说他一个月的收入可以到20000多哈。那样的收入呢？我做了已经4年了，也是需要眼明手快啊，睡眠充足，那你那个耐力也要够， 才能够，所以说那样的收入是我现在都没有，远远都没有办法做到的。我目前的工作呢，主要就是骑机车。那我发觉我真的是老了，哎，因为我知道我在这里面算年轻的，我不能说老了，只是说，哎，只是说，因为是相对于我以前，因为我在骑摩托车的，我眼睛也不好，各方面反应都不好，所以我常常觉得我骑很快的，然后看那个时速，怎么才50多啊？哈，后来我就知道，哎，我现在的反应变得比较慢了。对，那我也是不去爬那个象山，那因为我之前有重病啊手术，所以我的心肺功能跟一般人比起来是比较差了。以前我从山脚下上去14分钟啊，那我现在大概要18分钟。对，对吧？还是很感谢主，还是可以爬上去嘛。哦，那在记忆力的方面也是一样，我现在烧瓦斯，那个烧开水，常常回到房间看电视会忘掉哈。所以我后来就学会了会，按那个闹钟，10分钟哦。那像送餐也是一样，刚送完，发觉我送错了，上面那个地址我记不起来了，这是我现在的记忆的状态。然后，那我在讲我以前我在读高中的时候，高中二年级，我跟我的隔壁同学打赌，2节课背了一篇文言文，我同学说不可能的，那我就跟他赌嘛，哈。就我赌赢了2包烟啊，那时候有抽烟，高二就开始抽烟。那我讲这些呢，不是说要叹息我现在的身心的那个衰败，而是相反的，因为我认识了神哈，可以用不同的眼光看这些外在的，我的身体状况，我的反应，我的算工作上的成就好了哈，可以不需要那么的去看重那些，那。也知道我们教会常常强调的，只有生命跟关系才能够存到永远嘛。那上一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呢，有一个我很非常佩服的一个牧师，他在解释上面那段经文的时候，他会强调的面向是在一个人被当他信主，生命被神改变以后，他在那个属世的智慧能力都会变得很强。所以他有办了一个机场的布道会，那个布道会里面有好几个人做见证，信主前信主后，他的专业的能力还有他的申请的专利，甚至他可能没有读过求过学，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厉害，他有那样的见证。那我个人会相信神也会做这样的事情，可是这样的事情呢，它并没有发生在我身上哈。我想这个就像是神对人身体的医治一样哈。有时候神就是会医治，但是我们还是凭信心来为他祷告。那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主权是在神哈。就像罗马书9章14到15节，我来读就好了哈。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但是呢，我也做过一些见证，我现在的生活真的是里面真的是平安喜乐非常的多。我以前是一个焦躁不安而且有重度忧郁的状态的人，所以现在能够拥有这样的你内在的这个，就是因为我里面有永恒，那这个才是至关紧要神所要赐给我们的应许。那我也顺便提一下，其实我的经济的状况哈，我以前因为有酒瘾嘛，那你知道喝了酒以后就会跑粉味，然后那个钱都是好几万这样花一次啊哈，好几天，那我每次都醉好几天嘛，所以那时候有提款卡，都会半夜跟着女孩子就坐计程车回家拿提款卡，提前给人家花了哈，这钱不住，存不住钱，那因为现在没有这些问题了哈。而且我现在思维也改变了，那因为我们认识神以后，做事对人都会比较认真，所以我现在虽然收入不是很高，可是几乎每个月几乎了都会有剩余。那看到有些人需要有帮助的，多多少少也可以对人有一些帮助。但是呢，这个经济上的这个祝福也绝对不是绝对的，神会那个 应许的。嗯，跟刚刚我讲的身体的医治一样，我们只能说大部分，因为我们做事认真，对人有爱，大部分，但是不是绝对哈、哦。经济上会好转，大部分。我相信的一件事就是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哈、哦。就是说，为什么有一些凡事顺利的人，那些人哦，或者从小到大都很做事都很顺利的人，会自杀哈、哦。那一些看似什么都没有人，就会每一天每个时刻都觉得很快乐。那个还是谈到你，哦、我在祷告的，我刚才祷告的，就是你里面有没有那个永恒？哦，那个这个根本就是有耶稣基督。好、哦，所以如果让我来解释刚才的那段经文哈、哦，就是哥林多前书1:26-31，那以我的状态来解释，要解释的有道理，哦，逻辑没问题，哦，那我来解释，那就是说一个耳聪目明、事业有成的人，看到我这样子，身体状况也不好，食道切除，有青光眼，中老年的，然后做的工作也算是基础的。他看到我为什么会有羞愧呢？会觉得羞愧呢？哦，除非他也是悔改，然后得救，有那个永恒的生命。他的眼光跟世人的眼光不同的，主内的弟兄姐妹才可能有那样的羞愧。嘿，就是说看到我里面，我这个只是举例，哦，不是说我里面好、哦、真的有好、哦、这就是神来判断。哦，那样的那个成功的弟兄姐妹，他看到我里面有那个从神那里来的生命，好、哦，所以他感到羞愧。我是举例哦，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哦，因为这个判断是主嘛，哦。我们师母在那边，我们都在那边好几，我应该有十几二十年了。那知道师母常常讲十字架，讲苦难的神学，其实这个才是合乎神做事情的方法的，就是我们人在被逼迫的时候，在生命垂危很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信仰才会真实，然后神的那个道才会真的坐在我们里面。这是为什么会在第一世纪啊，或者是说在共产党初期统治大陆的时候，初期或者是回教徒的国家，哦，有一些信仰就是那个时候都大规模的人心的被得着，哦，那现在因为生活普遍的比较富裕，我们不要谈哪一个国家了，就是因为人变得比较富裕以后，其实很多曾经是基督教的国家，哦，其实他的信仰已经很多都流失掉了，哦，这个我们因为富裕的生活呢，会经济上的富裕会很强而有力的拉扯我们来亲近认识神。那可是那个享乐，我自己以前喝酒喝那么多，然后也跑那么不好的地方，其实后面留下来的都是空虚了，哦，所以又回到了我们信仰的根基，哦，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就是基督的生命嘛。在30节那里，哦，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来解释这一节经文的话，那我会着重在神的主动跟人的被动，哦，我们是神的工作，我们里面如果有神永恒的生命，没有，我们努力，就算我们努力，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是靠我们自己努力，其实也是因为神放在我们里面有那个愿意努力的，哦，所以我们其实基本上还是神在前面，我们人在后面。是我讲一下我自己啊，我年轻的时候，我认识神以前，我是一个非常轻狂，言语没有节制，对人非常不敬。我那个时候，然后为什么？其实也没有什么成就。那个时候的我， 就是可能有点小聪明，读了一些比一般人多读一些课外书哈。那个时候我的生命的状态是跟神对着干的，神说不可以的，我那时候也不认识神了，只是说我的哲学上的内在的生命就是反基督的，就是悖逆的。好，那个时候进到教会以前，那个生活所造成的身心的痛苦哦，实在是很难用言语形容哈。那样的状态，生命状态跟周遭的人的关系都是很紧张的，所以你也可以想象我的父母亲是多么辛苦哈，然后拖累了家人哈。那我自己用我自己的用尽的办法要自救，我那个瘾还是戒不掉，啊，最后不得不走进这个教会。我原来是嗤之以鼻的哈，教会啊，后来不得不走进来，哎，然后这就是神拣选我这一类人的方式哈。那这30年来，其实我也没有说多顺服，中间有10几年，哎，我没有教会生活，你们认识我的人会知道哈。那我也不晓得为什么10几年前我会回来教会，开始稳定聚会、读经各方面。那因为这样挽救了我的这个生命，我的寿命啊，哦，当然也挽救了这个永恒的生命，所以很感谢神。虽然到现在我还是没有很完美的见证，常常小事情还是会发脾气，有时候里面被因为跟人付出的爱不够，那个做的不够多，哦，所以常常送餐的过程当中小事情就会发飙，但是还是有做了4年，还是有改变，还是有进步哦。我也会献上，也为这个来献上感恩哈。那我讲到一点呢，我1个月前写的，我现在后来看我就有点看不下去。我讲到一点人本的东西好了哈，大概在10几年前，在电视上有一些人讲到人本哈。人本教育就是说，因为我怎么讲？因为刚才讲到要夸口的，当以神夸口嘛，因为神所爱的，可是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可是那个人本的教育，他就是说他的很根本的东西，就是说对于小孩子，不能让他过于受伤，要很照顾到他的那感受了。可是这个跟神做事情，我们也知道，哎，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嘛，那我像我的话，我就是利用这种酒瘾戒不掉，他来管教我，哎，然后过了以后，在那个过程是很痛苦，可是过了以后就有那个平安在我里面生出来，哎，这是神管教我的方式。我讲到人本的地方，好，然后这最后的这一段经文就是夸口的，当指的主夸口嘛，嗯。就是说我们生命的做成呢，我们其实我们最后还是要讲的是，不是说我们外面怎么样，就是我们里面的生命的做成哦。那个生命的做成，我刚才讲到都是神在前面，哦，也许我们有一些人当中，有些人我们从小就比较顺服，很蒙福，没有苦难，也有这样的人，哦，可是那个也是因为神把你生在这个环境，哦，这个就是说，哎，都是因为神的关系，所以夸口的当指的主夸口的意思是在这里，哎，我还才讲10分钟，我觉得我讲好久了，嗯，好，那我再讲一下我自己好了哈。这本圣经呢，不知道有几千年哈，有很多脑力曾经投入在这个圣经里面，企图去理解诠释这本神所启示的书哈。所以呢，我们大家，我相信有很多人都在网络上也会听很多的解经，那知道有南辕北辙，各他们的解释角度非常的不同。我们在教会待久了呢，我们也会听过一些有成功神学，或者说有一些医治的特会，一些医治的一些教派，这些都很吸引人。那他们真的用短的时间能够让很多人进到教会，那其实我们神也不是苛刻的神， 它会让我们有够用的、舒服的生活的需求。可是我们的心思如果太偏向这些外面的需求啊，外面的成就，那就真的会跟圣经的教导相违背哈。时间久了会让人受损跌倒，所以我们应该要谨慎。就是我最主要是要解释说，夸口的当指着神夸口，指着我们的被神做成的生命来夸口哈，而不是说我们外面有很大的成就。我的重点是在讲这个哈，因为我的老我呢，我以前认识神以前，我是一个非常成就取向的人哦，我是非常追求成功的人。那我也跟你们讲过，我大学联考重考一年，那一年，我在补习班的成绩是非常好的哈。可是呢，就我有做过见证的，就是总之没有考得很好。那这个现在看起来其实没有那么严重，而且它可能是一个祝福。可是那个不认识神、追求外面的成就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我就陷入那一种自怨自艾、自己耽误自己，甚至自己虐待自己的那种心境里面。那如果没有神的救赎，就像我在台上所讲的，就是我应该早就死了，哦，因为就是比如说内向，要让自己把自己硬喝酒变得很外向的人，其实没有必要这样。我们只要活得真实就好，是怎样的人就怎么去活。可是那个时候的我就要把自己弄得很外向的样子，很会开玩笑，很会社交，我对我自己的人设就是那个样子，所以才会搞得那么痛苦，酒喝得那么多，哦，跟那个有关系。那还有就是人会不信，有个蛮重要的。那个时候我来讲我自己好了，因为我那个时候我跟人的接触很少，全部都是从书本上的哈。那当我们没有基督徒的朋友哈，那我们很容易在那个网络还不发达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先入为主。我那个时候我就是这样。就是把圣经当作好像一本漫画书、神话书，嗤之以鼻哈，因为有很多的古老的典籍呢，我们知道都经不住这个现代考古科学哈，很多检验，后来都被证明他们所记载的是不真实嘛哈。可是现在我们越来越了解哈，我们尤其我们在教会有很多的朋友，然后现在网络又这么发达，很多的资料可以查询。我们就知道这本圣经并不是当初我所想象的那样子。好，我讲到这里好，因为我就没有，我今天也喉咙不疼，还有就是我今天一个月前写的哦，我今天早上读的时候就感觉不太平安好
感觉我很能够体会，我有的时候分享不太好的时候，再去回去放那个录音带，我自己都不忍足听。对，不行。那当然，有的时候就讲的比较顺畅的就还好，但是大部分都觉得啊，实在是。因为我们都只能尽力嘛，对不对？好，对。但有的时候就是状况不好的时候。好，这个基圣刚刚所说的就是夸口的，这样指着主怎么样夸口。那有一件事情很妙啊，就是我们必须承认，有一些人他原本生命的原材料比较好，对不对？那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有一些东西，它的原材料就不太好。那你们认为神怎么看？神怎么去看那个原材料比较好的，或是怎么去看？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有一些的原材料是比较不好的，是不是？其实神看的真的是我们怎么去选择，每一次的选择 其实神是看我们那个。那因为有的人选择善可能对他比较容易，有一些人要选择某一种善对他其实是很艰难的。所以我觉得神是看我们有多艰难，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人跟人之间其实没什么好比的，因为只有神知道我们是什么状况，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们有多艰难。所以我要说的是说，因为神是公平的神，他是公平的神，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命当中特别艰难的事情，也有我们比较容易的事情，就是那些事情对我们好像比较容易。可是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不同，但是神是看我们怎么去选择。好，我们来翻开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仍然要从十八节读到第二十一节，十三节，十三节读到第二十一节，在圣经三百四十九页，十三节，请大家读单数节，我来读双数节好吗？十三节，请。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神儿子之名的人，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们呐、啊，是。所以我们知道说约翰一书它是一本叫做生命之道的书，而这个第五章呢，就是讲到生命之道的应用。我觉得应用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讲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如果没有用的话，其实我们的知识对我们是不太有用的。那当我们去应用的时候，我们就会恩上加恩，然后我们就会把生命之道的领受得更加完全，更加有力量，而且更加有具体。所以前面我们已经讲过这个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的一到这个什么十二节，一到十二节讲什么呢？就是生命之道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能力，就是我们能够胜过上帝为我们所提供的环境。在这个环境当中，其实有很多的试探，也有很多的艰难，也有很多的考验。那这一切的试探跟这一切的考验，说得比较具体，就是这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今生。那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我们的今生怎么去应用呢？活在真理里边你就会有力量，活在真理里边你就让我们会有力量。那十三节到十八节，如果我们有生命在我们里边，那你要让它运行出来，那这就是生命之道的作用。那我们得到生命之道到底是做什么用呢？就是要让我们在爱里面，因为神就是什么爱，让我们可以发挥爱的这个功用。那怎么做呢？我们上次有说，如果我们到处去奔波去行善事，那当然很好，但问题是我们做了很多的善事，其实都是表面的或是一时的果效。那真正让人活得好的，就是让人里边有生命，然后他知道他活着的意义跟什么价值，而且他知道这个意义跟价值是可以存到永恒的。那靠着我们的手去做，那你知道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 我们每一样都要用我们的肉身体力去做，一定受到限制，因为我们的体力是有限的，那能够发挥的果效就有限了。那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意念去做，因为现在的量子力学一再讲到这样的事情，就是量子纠缠，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有关系之后，那个关系是一直永存的，无论是好的或是什么坏的。所以如果我们对人所存的意念是正面的，是健康的，是好的，那而且我们待会儿会读的圣经叫做有求必应，等于是你想就有了，你说有就有，然后命立怎么就立。那如果说我们向上帝所求的神都听，就是你说了就成就了，那么我们说代求去服侍人就会有发挥很好的果效嘛。那如果我们可以去代求那很有果效的话，那我们能做的范围就很大了，对不对？然后就能量就很大了。所以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第十三节这个地方，使徒约翰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什么？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什么永生。这个就是让你知道说你的生命怎么去发挥能量，发挥作用。他的对象，约翰一书的对象或是目的叫做信奉神儿子什么之名的人，这是他目标的第一个层次。他让我们知道说你是有能量的，我们是有能力的，有智慧的，有正确方向的。然后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如果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就是我们如果是有神儿子的生命，有永生的话，应该要发挥什么果效呢？就是我们是有信心，然后知道我们与神的关系，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而我与他的关系是亲密的。所以你需要什么，你就可以跟他来求，对不对？像我们跟谁关系很亲密，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跟我们的爸爸妈妈小的时候可以跟他来要。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就知道我跟神是有关系的。那第二个就是我认识他的，所以就是我认识他，我如果跟他求什么，他一定会答应我，这是我们对他的认识。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就知道我们向他所求的，你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向他求，你就知道你应该跟他求什么，你就会坦然无惧。那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所以十三节他这里说叫你们知道自己有什么永生，第十五节说我们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然后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一直讲到三个什么知道，有没有看到？那我们说什么叫知道，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我们都会背，什么叫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认识就是知道，所以你可以说我知道独一的真神，并且知道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认识就是知道，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我认识他，就是我知道他，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你不认识他，因为你不知道他，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认识就是知道。所以在约翰一书的第五章从第一节到后面，他一共有七个知道。那在第二节我们读一下来，第二节说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那这个知道就是我对我们生命状态，就是 我自我认知，知道我爱神。为什么知道我爱神？因为我愿意遵守他的什么诫命， 然后我也知道我爱那些愿意遵守神诫命的人，爱神的儿女。所以这有三方面的知道。那十八节、十九节、二十节，我们刚所读的，你来看十八节。十八节说，对，我只要念到我们知道，好。然后十九节说我们怎么样知道，好，我们知道。然后二十节又说什么？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什么来到。所以十八节说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十九节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二十节说我们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所以这三节又讲了三个方面的什么知道，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状态，或者我们应该要知道我们的目标。所以从十三节以下，就对于我们能做什么，然后我们如何去实践神的命令，有三个层次。所以上帝要我们的，这句话注意听哦，不是要我们做什么，而是你要知道该怎么做。所以上帝要我们的不是我们去做什么，其实你知道我们的本性都很想去做什么，对不对？那到底该怎么做呢？我觉得这个是反而要去思想，要去什么寻求的。所以上帝要我们的不是我们去做什么，而是我们要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当我们里边有真理的知识的时候，那具体到底应该怎么做才好呢？才做得好呢？所以那个是需要与万有的源头连结，然后把我自己献上为祭，然后心意要不断的更新而变化的。所以我觉得我常常在我到底该做什么这件事情上面，常常会有很多的寻求。因为到底我该做什么，我觉得这牵涉到我们的动机，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个，然后做这个对他好吗？对我自己呢？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要去思想的。所以这里所说的知道，它是讲到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什么状态，然后我们是怎样的人，就是我现在的生命是什么状态，然后我是怎么样的人，然后我应该怎样跟神连结。所以最重要的关键点就是我要跟永活的神，因为他是活的神，他是会对我们说话的神，他是会理解我们最深的东西，然后洁净我们里边很多的想法跟动机的神，然后你要与他产生连结。所以也就是说，我在面对任何的状态，面对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拿我们过去的经验来应用，而是要时刻与神连结，询问他，求问他，因为这个叫做我们的心意要什么更新而什么变化。我们过去都有一些经验，一些经历，我们很习惯就是照着我以前知道的去做就好了。但是比较重要的是，我们要时时刻刻的与主连结，然后你要有意识的来察觉，来寻求。其实这里边我觉得我们所谓有意识的，就是我这样做，我有去察觉到底我的动机是什么吗？我的想法是什么吗？那就知道说我们要做什么。其实我觉得这是我比较困扰的，就是很多事情都是很好的事，但是我到底要怎么做，要怎么做，我觉得这确实我常常必须花很多时间去询问寻求，然后去辨明自己里边到底是什么样的动机，我是善的呢还是恶的呢，需要去辨明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爱人，那到底怎么个爱法呢？ 其实我们爱人就是让他好嘛，对不对？要让他好。那怎么样能够使人好呢？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为他代求，为他祷告。而且我觉得你在为他祷告之后，你渐渐会知道什么是对他好的。因为我们要知道代求的职分其实是很高的，而真正的代求是要能够发挥果效，能够达到圣经这里所说的第十四节，十四节怎么说？他说我们若照他的什么旨意求什么，他就什么听我们，他就听我们。那这个就很大的问题了，到底他的旨意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能就必须在这件事情上面要去寻求，要去努力的能够了解。所以我们如果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个是不是就是有求必应？是不是？是不是就是有求必应？那如果说我们有求必应的状态，那是多么美好。你说有的嘛就有，命立什么就立。那你如果能够有求必应，那是何等有把握的情形。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生命应该要有一种自我期许。所谓的自我期许就是说，我要活到什么状况让我常常坦然无惧，常坦然无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人他好像很不自在，或者说他那天好像很混乱，其实这都是因为失去了坦然无惧的什么状况。那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啊，就是我能不能常常让我自己是保持在一个叫做坦然无惧的一种状态。所谓的坦然无惧是我放心，或者说我觉得这样是很稳妥的。然后我们来看第十五节，十五节的下半说，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怎么样，无不什么得着。所以使徒约翰他所讲的就是说，我们要进到这样的地步，我们的人生才算是达到了一种叫做合神心意、成长成熟的状态里边。就是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什么无不什么得着。那这一章我刚说过，他从第一节从前面的第二节那边有一个知道，然后从十三节后面他有六个知道，一共有七个知道。那第一个知道我们刚读过了，就是我们如果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我们就知道我们爱神的什么儿女。第一个知道叫做爱弟兄姐妹。那第二个知道就是第十三节那个地方说，我们要做的工作，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我怎么样去应用这个生命之道。那应用生命之道最合一的状态就是我们可以，十四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存着叫做什么坦然什么无惧的心，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所以这个坦然无惧这个坦然无惧的心，你为什么可以坦然无惧？就是十五节说，你向他一切所求的就能够怎么样得着，因为你知道你应该求什么，而且你也相信你可以得着。那这个就是有一个永生的一个现象。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本于信，然后什么以至于信。其实信就是生命成长的实质，生命成长的实质。信也就是你不断在成长的一种生命力。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信心的成长叫做永无止境。十四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你知道我们为什么祷告？ 我们为什么求？因为我们知道主垂听嘛。所以你这种求，你这种祷告，无论是你 开口的祷告，或是你在心里边的默默的祷告，或是你心里边的在自我的分辨寻求，因为你知道主都垂听，而且你知道主都知道，那我们当然得按照他的旨意来求。但是神的旨意容易明白吗？很不容易明白，对不对？那如果我们那么容易明白神的旨意，那神就没有那么伟大了，对不对？所以以赛亚书55章说，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什么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什么道路。所以马云讲了一句话说，今天很悲惨，明天很悲惨，很多人就死了，可是第三天很多的状况都改变了，那个人只活到第二天，就来不及看到什么后面的事情了。那我昨天我在看一个新闻，你们知道中国的家乐福12间家乐福卖一间卖1块钱吗？就卖1块钱就卖掉。对，然后我们就在讲一件事情，因为你知道很多年前就是这个我们的统一集团啊，他被迫放弃中国的星巴克，他就回到台湾，就台湾的星巴克是统一的啦，然后大陆的星巴克就是别人的这样子。然后我们不是说家乐福一间卖1块吗？你知道星巴克也快了，大陆的星巴克也快要关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大陆的星巴克那些大妈大叔就是每天都坐在那边，包括在那边按摩修眉毛，然后对对，不消费这样子。然后我就看着我说，这个迟早一定垮的嘛。对，然后他们在讲家乐福，我就说啊，星巴克应该也快垮了的。然后我就在说，统一那个时候被迫放弃星巴克，他应该很高兴，对不对？然后牧师就跟我说，他当时不知道啊，当时很痛苦啊，他当时很痛苦啊，对不对？因为等于是被迫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很多东西，我们真的知道神的旨意吗？但是还是要知道嘛。这个罗马书12章一开始就说啊，要明白何为神那什么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你当你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你会快乐嘛？你是会快乐，神快乐，你一定快乐嘛？所以这只是我昨天在跟牧师闲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所以你知道我常面对很多东西的时候，我是去寻求，我也很努力，但是最后我都只能够讲一句叫做愿主的旨意成就，因为我很多事情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那我也没有要去定规我的脚步，但是我真的是到最后我都只能够说愿主的旨意什么成就。原因是因为我当然很愿意，但是我常常处在一个不明白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们就是不断的在追求神的旨意的过程当中，你慢慢的会就是像哥罗西书1章9节，我一直说这个是我们祷告的一个重点，我也希望大家会背好不好。哥罗西书1章9节，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祷告的重点。好，好，在283页，1章9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来。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对，下面等等大家可以去读，就是叫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什么主，凡事蒙他的什么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然后就会渐渐的什么多知道神。所以在一切的属灵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刚刚说知道就是认识，对不对？然后满心就是你非常的充满，你完全完成， 非常的丰盛，你非常的丰盛。所以这是祷告的一个重点，我们要为人祷告的时候，就是应该用第九节成为我们的一个可以去学习的。所以渐渐的多知道神，就是随着我们成长的状态，那我们所求的内容啦、范围啦、深度啦、广度就不断的增长，那使我们的生命增长，同时你的信心也会什么增长，因为你知道你求这个是什么，是好的。你从你很多的经历跟经验当中，你就知道你这样求是好的，是好的。那这个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你写这个意思吗？形成一个良性循环，那么也就是生命成长、信心增长的具体现象，具体现象。那么我们回到这个约翰一书第五章的第十四节，十四节的下半，他说：“这是我们向他所存怎么样坦然什么无惧的心。”所以我们上次有说坦然无惧，其实在约翰一书里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字，也是一个目标。什么叫坦然无惧？就是你活得很自由，你活得很自然。那么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当中，都让自己处在一个平安快乐的一个状态里边。其实这一点我蛮佩服牧师的，因为那天对他不是三叉神经痛嘛，然后去医院，该照的都照了，然后去看报告，什么事都没有，完全没事。因为他有点感冒，我就说那你就顺便拿感冒药嘛。他这么犹豫，医生说36块而已啦。要自费36块在长庚医院，那当然那天不是付36块，因为你进去做那些，大概是要跟你收费啊这样。然后等药的时候等很久，然后他就站在那边看书这样，看他的书，然后到他号的时候，他还在看他的书。我说：“哎，到你了，赶快去排队。”这样，就是他在任何状况，他都就是可以很自由、很自在啊，等他就在那边慢慢的等。所以坦然无惧，就是让自己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处在一个平安快乐的状态里头。我们说爱里边没有什么惧怕，我们活在神的爱里头，就有一种很踏实的、很真实的一种生命状态。那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约翰一书一共有四个地方讲到坦然无惧，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地方是2章28节，好，因为已经讲过了，我只是做重点的提醒。第二个地方在3章21节，第三个地方在4章18节，然后再来就是5章这个地方，14节这个地方坦然无惧。所以我们说第一个在约翰一书第2章的24到28节，我们说这第一个地方你可以翻来看，虽然我们都很熟，它就是讲到坦然无惧的原则或是原理，就是首先你要怎么样可以坦然无惧。我们来读28节就好了。第2章，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他前面讲到是恩膏的教训，这个恩膏的教训就是你起初的信，就是我们起初听到的信仰的原点是什么。你怎么会信耶稣？就有人跟你说耶稣爱你，对不对？是不是？你是不是都这样信的？就对对，这叫信仰的原点，这个叫做恩膏的什么教训，起初的信，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耶稣爱你。那这个信仰就是我们要不断去成长的本质。所以起初的信仰一定是有人跟你说耶稣的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什么不义嘛，对不对？然后让我们不要落在罪跟死的什么辖制底下，因为你的罪已经完全被什么赦免了。就像淑娟刚刚说的啊，昨天救我们，今天救我们，将来还要什么救我们嘛，不断把我们救到他的神国度里边。所以耶稣的血，然后他拯救我们，罪被处理了，就没有死的问题了嘛，你就不怕死了，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子， 我们在地位上面是属于神的儿子，所以这两点就是我们生命的价值的认定跟判断。所以如果不认识耶稣基督的宝血，然后说你的生命永远没有站立的地方啊，因为我们就是一个罪人嘛，我们不是太好的人啊，所以必须靠着宝血这样永远站立的稳，永远站立的稳。所以初信的基督徒必须不断的去提醒他们这件事情，好，那他靠着主的宝血可以站立的稳，在任何状况底下都可以坦然无惧，因为我们教会就是一群蒙恩的罪人相聚在一起。那当然你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人，你不喜欢自己犯罪吗？这个很正常啊，你不喜欢自己活得不好嘛，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一个，这样理解吗？叫做坦然无惧的原则或是什么原理。你为什么可以坦然无惧？就是我起初信的就是耶稣爱我，耶稣为什么爱我？因为他为我流血，这个根基一定要站稳，然后就知道我是神的儿女。这都是人家带你决志的时候就跟你说，哦，你接受耶稣你就成为他的儿女，是不是这样？这都是信仰最根本的地方嘛，人家带我们信耶稣不是就这样带的吗？啊，第二个就是三章的十六节到二十一节，十六节到二十一节，我读给大家听，其实我们都很熟啦，啊，翻到也可以一起读来。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里边有神的生命，然后我们又是愿意彼此相爱的话，我们常说凡有给人的就有给我们的嘛，所以在给的这个状态里头，我们就会知道神会向我们显现，我们在神面前就可以站立得稳。这个叫做坦然无惧的应用，就是你要去照顾你身边你可以去照顾的人。然后第三个坦然无惧，就是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六到十九节，十六到十九节一起来读。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就是第三个告诉我们说坦然无惧在审判的日子。那么第四个地方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就是我们向他所求的无不什么得着。所以我们说坦然无惧它有四个阶段，那因着我们领受恩膏的教训，就是起初的教训，人家最初最初传福音给你的时候，那我们在立场上知道我是神的儿子，在根基上我靠的是耶稣的血，你就可以有一个坦然无惧的条件。你什么时候信这个，信耶稣的宝血，你就什么时候可以坦然无惧，永远只能够靠耶稣的宝血。那你的信怎么样可以有根有基呢？你就必须要去应用，所谓的应用就是你要把爱怎么样活出来，我们知道唯一的诫命就是爱人如己，所以你要怎么样爱自己，然后要爱什么，爱弟兄姐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在真理当中行爱，要在真理当中行爱，所以我们要在真理当中去实践我们给予跟供应上面，在应用的范围里头向着一个目标。 这个就是爱在我们里边的质与量就越来越丰满，因为第三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神就是什么爱，所以我们追求一种叫做坦然无惧的什么状况。如果你常常可以坦然无惧，那就证明你的路走对了，你的路走对了。那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借着祷告来证明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十五节，我们再读一次来。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所以你翻到讲义的时候，你翻到第九十八页，对，九十八页这个地方，他就有说到什么？第十四节的标题告诉我们说，坦然无惧心，对不对？有求必应什么？信，造父的什么旨意，得神的什么垂听。所以首先十五节说他听我们一切，听我们，所以我们知道有神，而且知道他跟我们的关系，这个知道是让我们能够信的一个原则。那请问你知道神听你的祷告吗？有很多人就越祷告越没有滋味，那怎么办？或是有些人在祷告的时候，他觉得主你有在听吗？你到底听见了没？所以刚刚信主的人，他会希望祷告之后就看见外面的东西来向他什么印证，来向他印证，寻求外面的回应。但是生命慢慢成熟的时候，你生命越来越进到深层里边，你就不会去焦虑说神到底有没有听我的祷告，因为神听我们的祷告是真真实实的存在的。但是有的时候他没有回应你的祷告，或者说有的时候你祷告的东西他没有给你，因为这是神的选择跟神的什么状况。所以雅各书说我们得不着是因为什么不求，我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什么妄求，要浪费在我们的什么宴乐当中，就是看我们到底在求什么嘛，我们在求什么。所以慢慢的你从外面的印证，你会渐渐的去寻求叫做心里的什么平安。所以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五节，腓立比书三章十五节其实都是我们很熟的经文了，你翻到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就是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的心里怎么样做主。就是上帝会按着我们里面的平安来引导我们，就是你这样做有没有平安、哦、慢慢的你知道说我这样做是有平安吗？是神所悦纳的吗？是肯定的吗？或是上帝对于我这个决定他是有意见的？所以哥罗西书说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边做主。做主他的原文就是做裁判。你知道我们心里头需要有就是你到底应该向左或向右嘛？你需要有一个什么裁判，到底应该这样还是应该那样，你需要一个裁判，就是你里头有平安还是没有平安，用这个去判断说你的祷告你的决定上帝认可吗？上帝认可吗？上帝同意吗？所以我们说祷告的第一个层次就是你有感觉，好，然后第二个层次是你找里边的平安，那第三个层次是什么？就是单单纯纯我就是信，因为我知道神在，而且知道他垂听我的祷告，这是不必怀疑的事，写在圣经里头，如果我跟他的关系是对的，他回应我或是不回应我我都信，因为那个信已经是不可能改变的，经历那么多事情知道他是可信的神，是可靠的神。所以我们知道他在听，你知道这个知道就是你信心的成长，你知道求就必得，这是关系的确定。再说一次，你祷告你知道他在听，这个叫做信心的什么成长，你知道求就必得，这个是关系的确定，就彼此关系确定。所以男女朋友在交朋友的时候，有一天叫做 关系确定，就是好，我有打算跟你结婚，好，这叫关系的确定。所以这里说得着所求的，我们得着它是一个现在事，现在事。那么说得清楚一点，就是我们对于神国度的许许多的事情，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3:12。哥林多前书13:12，翻到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啊，好，请你们读好了，后半段，后13:12的后半段。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这里又讲了三个什么知道，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那个叫做完全知道，就是你有完全知道的许可权。我们靠着主能够知道一切的事，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现在知道的就好了。你只要知道你现在所需要知道的就好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这样子你才能够把自己放在一个安息的状态里头，因为你不需要知道太多啊。好，我只要知道我现在需要知道的，这样子你才能够把自己放在一个安息的什么状态里边。所以知道，我们说知道就是认识，对不对？那知道其实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就是一开始我们只知道说有人跟我们说耶稣爱我，那到底怎么爱我我们也搞不清楚嘛，是不是？那季圣刚就讲到说他爱里面也有管教啊，这就是你慢慢的什么知道他，慢慢的认识他。所以知道他是一个过程，这叫本于信，然后什么以至于信。然后你知道怎么做以后，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那这个就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的，神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信心啊，就是有时候你很自然的去跟肢体讲一些话，你很自然的对他做了一些事，那做完之后他会告诉你说，哎，你那些话给我很大的帮助。好，那你慢慢的你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些话是对的，这样理解吗？好，那举一个比较近的，就是我们十月底不是在长阳城有个恩高服事吗？那有一位刚刚来教会没有几次的一个姐妹，我刚刚在为她祷告的时候，我就很自然的就带她祷告，就是求主帮助她不要惧怕，然后她就流眼泪，然后来因为她是贵丹的邻居嘛，所以贵丹就问他说，你那天感觉好吗？他说那天的会后服事他实在是很震撼，他说我虽然不知道那些人倒下是为什么，但是我还是觉得很感动，因为他第一次看到这种状况。然后贵丹就跟他说，我以后再慢慢跟你解释，因为他第一次看到这种状况。他说师母为我祷告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耶稣在我面前，所以祷告的时候就眼泪就不自觉地流下来。所以我要说的是说，其实你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事后你会觉得说，哎，那些好像是有用的，或者说有一些姐妹她很有话语的恩赐，然后在祷告会当中她就宣告一些话语，但是事后就有人跟她说，哎，这些话语在我里头产生了一个很有用的一个功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叫做本于信的嘛，以至于信，就是你做完之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理解到说为什么这样做是对的，这样理解吗？我们开始在做的时候也不是很有把握嘛，就觉得啊，我应该宣告这句话就宣告这句话，我应该怎么说就怎么说。所以第一个，我们只要知道自己是谁，你是谁？神的儿子。好，为什么你是神的儿子？因为耶稣的什么 宝血，你接受他，你就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上，这个都要去确定。就是我们知道我是谁，然后我们知道我们该做什么，我们知道我们该做什么。除此之外，你不需要知道太多的资料，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在十五节，五章十五节说，你得着所求的，你会得着你所求的。就是当你面对上帝给我们的环境，面对世界的时候，你会知道该怎么处理，你会知道该怎么处理。所以补充一下，当你成长到一定的时候，其实我们对自己其实是别无所求的。因为对，因为你知道你不需要，对，你不知，你知道你不需要求什么，因为你所需用的神都什么知道，就很少觉得有需要去为自己求。所以当你这样子的时候，老实说你活在今生或是活在永世也没有什么差别。那你需要的一切叫做什么是让你快乐的呢？能够让你快乐就是你的生命能够发挥果效，你自己的儿女因着你的存在，就让他有信心，让他有爱，他能够成长。那你所关心的人，你把他关心好，你所面对的事情，你知道该怎么解决。你知道我们人生其实就所有的成长跟快乐都在那上面，就是你照顾自己肉身的儿女，让他好，让他有爱，让他有信心。你照顾你什么属灵的儿女，你让他好，让他活得更好。但是上帝不要让我们停留在一个境界跟阶段就停止了，而是他要让我们因着信的缘故能够不断的成长，能够越来越好。所以他要你得着你所求的，那关键就在于，好，那你求的到底是什么？对，到底求的是什么？我们到底要什么？这也是耶稣第一次问那两位门徒，就是你们要什么。我觉得可能基督徒常不知道自己要什么。那关键在于你所求的是什么。如果你所求的不是，就是不是在生命里头与神同在的连结，与神同在的美好，而是你在求别的，可不可以？也可以啦，但是那是层次比较低的。那如果你已经求到与神同在的连结，那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你会同时知道很多事，是不是这样？再说一次，就是如果你已经求到，就是我与神连结，他是葡萄树，我们是什么？枝子。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对吧？自己就不能什么结果子嘛。所以你在与神连结的时候，就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会同时知道很多事。这句话你们有疑问吗？有经历吗？那么就使我们生命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很多，你因为知道你就有很多享受，你因为知道你就有很多享受。因为牧师常说我们的生命就是记忆嘛，对不对？那你现在你也没有什么目的，也没有什么需要，那如果我去抓取很多的知识资料，因为现在网上能够得到的，刚刚纪圣讲的，能够得到的东西太多了嘛，各种各样的信息，各种各样的说法，这些资料堆在我们里边的话，那些只会成为重担而不真实。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去为人代求。那如果神为我们成就以后，那个是一个过程，那个经过在我生命里了，那就让我代求的生命就有一些记忆。这样讲听得懂吗？好，我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好了，就是中立有在这边讲过嘛，就是他跟中正很小的时候，我就带他们每天晚上为他们的爸爸得救祷告嘛。那些东西，那个叫做代求嘛。 那经过了那个过程之后，钟丽就看见，哎，他爸爸竟然信主了，对不对？那那个就那个过程就形成他的记忆，就形成他对神的信。这样这样讲是不是可以比较听得懂？所以我们的代求也是这样，听得懂吗？景文，就是。就我们去为人代求，然后有一天你所求的东西就是他成就了，然后经过那个过程之后，那那个经过在你生命里头，这个东西又形成你的记忆嘛，是不是？就是你的记忆，这样听得懂吗？比如说好了，比如说可能我自己做母亲就会觉得说，那生命你把它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当然是神借着我们，那他最好的就是服侍神嘛。那在求的过程当中，然后那钟丽当然比较快，因为他九岁的时候上帝呼召他嘛，所以他高中就开始服侍神。然后善美呢，为他祷告的时候，那时候他上大学，为他祷告，然后他也知道神呼召他，但是他在外面工作了十年嘛，那那个过程就会形成你的，这样讲可以明白了，就是代求，就是那个代求成就了以后，经过那个过程，经过在我的生命里头，那你的生命里头就有一些记忆，这样明白吗？啊，景文听得懂吗？就有一个记忆，然后你就有一些资料，然后你就有一些内容，那个叫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就是他成就起来的时候是超过你什么所求所想的。其实那个时候我只希望牧师信主就好了啦，我从来没有想过他要当牧师，这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因为觉得那好像是太奢望了，那种感觉，不是太奢望。不过后来我有一个女朋友，那她说有一天我们经过台式门口的时候，你说你希望他能够成为牧师，我说我讲过这种话吗？啊，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啊。他说有，你讲过，可是我自己根本不记得，根本不记得。所以就是这个代求，然后等到他成就之后，你里边就有一些记忆，然后就有一些信心，有一些经过，有一些内容，这个叫做超过我们怎样所求所想。然后当然我们所求的都是从他而来，这也是基圣刚刚所说的嘛，对不对？都是从他而来。你为什么会那样想？老实说我也不知道，可是就是那样渴望嘛。我们所求的是从他而来，而且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个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层次。瑞麟饭来了吗？还没来，好，我继续讲。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说我们要代求嘛，对不对？那我现在就要挑战一些人啊，那你到底为你所爱的人，你的代求是什么？
我都没有代求过。我那个谁，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我那个外孙啊，他有受洗，可是他好多年根本就不信教。
那你要代求啊？
我都没有求啊，我都担心而已。
要求啊。哦，我们查经就是要用嘛，对不对？要用才用。
就一直想他不可能回来。
超过我们什么？
没有信心。
老实说，钟丽也超过我所求所想了，善美也超过我所求所想了，真的都超过我所求所想，因为你想不出来嘛，对不对？你想不出来。不是啊，这个可以讲吗？猪妈跟我说，有一个姐妹听到善美要服侍，她说她怎么可能娇生惯养，好，又眼高于顶，就骄傲的意思了，对。
她反应太快了。
没有，她我们人本来就是不好嘛，但是她就改变了嘛，这样就人是会改变的嘛，我们都要改变啊，对不对？我们都会改变啊，是不是？ 阿们。他女儿现在很好，他儿子都很好。没有，他就是说，如果善美都有指望，他女儿一定有指望。对，所以这样子，我们知道代求吗？没有信心也可以求啦，不是没有信心也可以求吗？信的是神，又不是信我们自己。好，就是我这个，因为我们讲代求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很重要嘛。我们一天到晚在祷告，不是吗？所以代求的第一个层次，就是关键，你到底在求什么？到底在求什么？这个，我现在是因为年纪大了，所以慢慢回想以前的事情。你知道，我姐姐，因为她嫁给外国人，所以她儿子女儿都是混血儿，所以他们从小就会去当那种衣服的平面模特儿。然后钟立中正小的时候，他爸爸在影剧圈嘛，我绝对不准他们踏进电视台，因为那不是我要的。然后他们有时候说，啊，让他们去客串一个什么什么过年的什么节目啦，或是拍广告，我非常的生气。为什么？因为小孩子本来应该9点上床的，然后搞到半夜12点，然后我就会非常非常生气，因为那不是我要的东西啊，那不是我要的东西。所以我只是说，你要什么，我觉得自己要去想清楚啦，自己要去想清楚。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代求的条件是什么呢？我们代求的条件是什么？13节。13节是我们代求的条件。就是5章13节，我们刚刚读的。对。我们是信奉神的什么？就是你，他代求的条件是你要认识自己是谁嘛，就是你身份的自知或者说自我认知。所以阮妈，你要知道自己是谁，你是神的儿子。对，就是我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我求的时候神会听嘛。这是，再说一次，这叫代求的条件。代求的条件就是13节，就是你对身份的自知。所谓的自知就是自我认知，自我认知就是我是神的儿子，我求的话神会听。所以我们可不可以代求？那我们要代求什么呢？其实圣经讲的是，他这里讲的是，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祈求，对不对？可是我们用代求，用代求来作为标题。好，我们来看16节，来，我们一起来读，来。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所以就说你看到弟兄有这样的状况，你替他祈求，这个叫做代求的服事。你看到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状况，那你为他祈求，这个叫做代求的服事。所以16节很重要，叫做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什么不至于什么死的罪，你就当为他什么祈求。这个下礼拜会再讲，还是停在这里就好了，因为这就是另外一个范围。他说神必将生命赐给他，那有至于什么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什么祈求。我想这个 这一段我们石榴姐我们下次再讲好不好？对，因为这已经进到另外一个范围了，好吗？